我想邀请大家闭上眼睛听我的描述，咱们试图用一种类似电影的方式来展开今天这期节目。1950年代的中期，苏联的列宁格勒在某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昏黄的路灯在高大的建筑投下沉默的阴影，空气当中弥漫着压抑而沉重的气息。在一个巷子深处啊，一个年轻人焦急地来回踱步，他的呼吸在冷空气中凝结成团，他穿着窄腿裤，梳着油亮的飞机头，这在当时的苏联街头啊显得格格不入，而这也宣告着他的身份是一个斯蒂利亚吉，斯提里亚吉。这是一个用另类时尚去对抗灰色统一时代的青年，那这个名词咱们待会儿啊会再做解释。这个青年在这里正在等待着一场秘密的接头。几分钟之后，一个模糊的身影悄然现身，两个人在阴影当中快速靠近，没有寒暄，没有眼神交汇，一切尽在无声之中。这个斯提里亚吉年轻人递过几张略显颤抖的卢布，对方呢则从大衣深处取出一片薄薄的半透明的东西，轻巧地塞入了他的内袋。指尖触碰了薄片，那一声几乎不可以听到的摩擦声像是开启了某种神秘的仪式。年轻人当然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胸口抑制着不停的狂跳，他紧了紧大衣，迅速转身投入到冬天的雾气当中。回到房间里，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将那片薄片放到老旧的留声机上，唱针落下，跟刚刚压抑的气氛不同，在刺耳的沙沙声当中，一段活泼的美国爵士乐挣扎而出。然而如果你在台灯下去观察这张唱片，你会发现它的材质并不是黑胶，它是半透明的。那如果你再好奇一点，拿起这张唱片对着光线细看，你会赫然地发现这唱片上竟然印着人类身体的内部结构，一段断裂的胫骨，一个模糊的股骨，或者是带着阴影的肺叶，他们都是来自医院里面废弃的 X 光片，而唱针就在这些冰冷的身体碎片上面刮擦出那些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地点不允许的声音。这张唱片就是传说中的骨碟 Bone Music， 或者更为直接的称呼是肋骨上的音乐。换句话说，1950年代中期的苏联，人们在用死人的骨头听活人的音乐。这里是 Wi-Fi Jazz， 我是米周。要想真正理解骨碟这个现象啊，我们必须把时间稍稍拉回来一点，回到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战争的胜利让苏联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和自信，然而这种声望啊和自信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封闭和偏执。随着美苏两大阵营的形成，铁幕徐徐落下，冷战的阴影也笼罩了全球。在苏联的内部啊，他们对文化的警惕和排斥也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任何可能腐蚀苏联人民思想的外部影响都必须被彻底清除掉。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音乐作为一种强大的情感和思想的载体，首当其冲的成了审查和控制重点。而爵士乐这种诞生于敌对国家美国，以自由即兴摇摆的节奏著称的音乐形式， 自然就成了官方口诛笔伐的头号敌人。在苏联的宣传当中，绝税被描绘成资产阶级腐朽、颓废、堕落的象征，是精神毒药，是西方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工具。当时有一句流行非常广的口号，简直是那个年代荒唐逻辑的极致体现。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今天听爵士，明天叛祖国。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口号了，它在当时更是一种严厉的警告，暗示着对爵士乐的喜爱可能导致政治上的不忠和背叛。而对于爵士乐的标志性乐器萨克斯管，官方的评价也毫不留情。它被戏称为资产阶级堕落的铁管，被认为是腐蚀青年思想的罪魁祸首。当时在苏联吹萨克斯的音乐家面临着被排斥、被审查，甚至被剥夺表演资格的风险。许多优秀的乐手被迫转行演奏其他无害的音乐，这个无害是打引号的啊，或者只能在极其隐蔽的地下场合才能释放他们对爵士乐的激情。当时这种对音乐的审查呀，是全方位的。首先啊，他要切断听觉的神经，也就是电台这个东西。电台当时作为最重要的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媒介，受到了非常严格的控制。苏联拥有着强大的广播信号干扰技术，专门用来屏蔽来自西方国家的电台和广播。每天当美国之音或者自由欧洲电台开始播放的时候，强大的干扰信号就会被释放出来，使得收音机里充满了刺耳的滋滋声、嗡嗡声，那是电波在被暴力扼杀的声音。当时要想清楚地听到一首来自西方的歌曲，简直比登天还难。人们必须在一个夜深人静、信号微弱的角落，用一台老旧的收音机小心翼翼地调整频率，才能捕捉到模糊而断断续续的音乐的旋律。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第95期《冷战的秘密武器》里面也有聊过。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并不是批判这种对音乐或者说对电台的干扰，因为毕竟当时在冷战的前提下，美苏两国都在使用自己特有的技术去做文化上的渗透，所以在冷战的背景下，其实双方做的事情按照当时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里面不存在任何的批评或者比较，我们仅仅只是讲述历史故事和事实而已。除了对电台的干扰，另外一方面是对进口唱片的限制。苏联当时几乎完全禁止了西方唱片的进口，在官方的唱片店里，你只能找到苏联作曲家、苏联艺术家演奏的古典音乐、民族音乐，以及大量的爱国歌曲和革命歌曲。这些音乐啊，当然是具有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的，这个我们不可否认。但是对于那些渴望新奇、渴望不同声音的躁动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显得有点单调和贫瘠了。当时想要听到一首猫王的摇滚乐，或者说听到 Duke Ellington 的爵士乐，那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这个苏联普通民众来说，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即便是在黑市上偶尔能找到一两张走私进来的西方黑胶唱片，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高昂，据说往往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甚至还要更高。那这使得西方音乐成了非常少数特权阶层或者是富裕个体才能够接触到的奢侈品。这种被强行切断与外部世界音乐联系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那个年代苏联年轻人的精神面貌。压抑越深，渴望当然就越强烈。那正是在这种高压与匮乏的背景下，一个特殊的年轻亚文化群体啊，斯提里亚吉 Skiliati 就应运而生。他们呢，不仅仅是一群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他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体制的一种无声的反抗。斯提里亚吉是一群怎样的苏联青年呢？他们呢，大多出生于战后时期，成长呢，在这个相对稳定但是精神却比较压抑的环境当中。他们的父亲一般都是相对比较有知识的阶层，比如说医生啊、工程师啊、职员啊，甚至有一些是干部家庭。 他们其实不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很多人以为他们其实是反，在政治上是反政府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他们也不主张推翻政府，他们想要的仅仅是活出自己的色彩，拥有自己的节奏，就这么简单。那他们在服装上呢，体现出极端的叛逆，这个是他们能做的一件事之一哈。在那个所有人都穿着灰色、蓝色、棕色，款式雷同的制服的年代，斯特里亚吉们却像孔雀一样大胆地去追求鲜艳的色彩和夸张的款式。他们穿着宽大的带有垫肩的西装外套，颜色可能是这个亮绿色、橙色，甚至是鲜红色。那他们裤子呢，是极端的这种窄脚裤，包的把这个腿包的紧紧的。那这个与当时这种宽松的工装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男青年们呢，通常会梳着高高的飞机头啊，或者把这个飞头发留长，用大量的发蜡固定。这种形象我们有时候在这个描写西方或者描写苏联的漫画里面可以看得到。那女青年呢，则是穿着蓬蓬裙，搭配着鲜艳的丝袜和高跟鞋，化着浓妆。这些时尚的元素无一例外都是从西方的电影杂志从这些当中模仿而来的哈，哪怕这些杂志可能都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他们做这些事儿啊，不仅仅是赶时髦，而是一种身份的声明。当所有人都被要求像一颗螺丝钉的时候，他们却坚持要做一个色彩斑斓、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通过服装，在视觉上与僵化的社会划清界限。那除了外表之外呢，他们的行为啊也与主流格格不入哈。他们模仿这个美国电影当中人们走路的姿势啊，大摇大摆的晃着肩膀，显得漫不经心。他们造了一些自己的俚语，用独特的口语和口音去表达、去交流。那只有圈内人才能听懂这些东西。然后他们会有一些秘密的集会，在上面会跳一些摇摆舞，跳一些 boogie woogie， 跳一些摇滚这些东西。那这些舞蹈当时肯定是被官方视为是淫秽的西方舞蹈。那后来一个当年的这个斯提利亚籍的老人回忆录，他写的时候，他写的是我们并不反苏，我们只是想呼吸。当整个世界都是灰色的时候，我们渴望的是色彩。当所有的音乐都带着号召和教训，我们渴望节奏，渴望能让你那种不由自主的想要摇摆的，想要真正属于你的节奏。那刚刚所说的这些啊，其实就是斯提利亚籍这一群人的精神状态，而这个也正是骨蝶诞生的土壤。在宣传机器的强力洗脑下，他们却通过各种途径去捕捉来自敌对世界的文化信号。他们渴望的是感官的自由，是个人表达的自由，而这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们愿意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我们前面说的斯提利亚籍仿佛他们生活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哈，这种这个世界有点像桃花源，但其实他们是要付出非常残酷的代价的。斯提利亚籍并非只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他们是官方严厉打击的对象。当时苏联时期的共青团作为苏联青年的先锋组织，它是承担着一部分维护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纯洁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他们会组织所谓这个共青团巡逻队啊，在街头巷尾巡逻，去纠察那些穿着不体面的年轻人。他们呢会在路上啊看到这种比如穿窄脚裤的年轻人，他们会拿着尺子和剪刀啊，把这个人的这个衣服呢去剪裁，现场剪裁的符合标准。那除了剪裤子呢，共青团的巡逻队还会强行给男青年理发，把他们精心打理的这个飞机头剃成普通的板寸。那女青年呢可能会被强行卸妆啊，甚至被这个警告开除学籍或者是工作。那对于这些渴望听到西方音乐的斯提利亚籍来说，被抓到收听外国电台或者拥有西方唱片，那后果就更严重了。轻则呢就是被学校开除，被单位解雇，你就没什么前途了。那重则呢就是被指控为反苏宣传或者间谍活动，那可能要去坐牢的。但是人们内心深处对色彩、对节奏、对自由表达的渴望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些威胁彻底扼杀的。前面说了，压抑的越深，反抗就越强烈。当正规的渠道完全被切断的时候，人们的创造力就会转向地下，去寻找一些隐秘的出口。而这就是为什么，当正版黑胶唱片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当广播信号被干扰的面目全非的时候，这些渴望声音的人，他们会将目光投向那些被医院当作垃圾丢弃的 X 光片。 一场位于废墟上的炼金术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这场废墟上的炼金术得以实现，离不开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他们是古蝶运动真正的教父，在那个时代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发明家，在斯里亚吉看来他们甚至是文化英雄。这两个人的名字分别是鲁斯兰·博古斯拉夫斯基和鲍里斯·泰金。那咱们后面就按他们的姓氏去说啊，一个是博古斯拉夫斯基，一个是泰金。博古斯拉夫斯基呢，他是个极客，他对音乐和机械都充满狂热。他并不是为了财富才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呢，他更像是一个被这个理想驱动的一个工程师。这个人非常，博古斯拉夫斯基非常喜欢爵士乐哈。那他也是因为听不到这个最新最棒的西方音乐就感到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当他意识到他没法从正规的渠道获取这些音乐的时候呢，他就想要么自己动手啊，创造播放器啊，创造唱片。另一个人泰金呢，是一个拥有商业头脑和组织能力的人。他看到了这种地下音乐的市场的需求，看到了斯蒂里亚吉这些人的渴望，并且呢，他具有一个能力，就是将博古斯拉夫斯基的技术转化为大规模的生产力和分销的能力。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最终推出了一个叫做伦琴出版社或者叫 X 光出版社的这么一个唱片机构。那如果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呢，这是一个唱片厂牌啊。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黑胶工厂，你怎么做唱片呢？这个问题换个问法，它的核心在于你唱片制作是需要一套完整的工业流程的，包括制作母带、电镀模具，包括最终的压制哈。在苏联，这些设备都是国家严格控制的。博古斯拉夫斯基他是面对着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在没有这些工业级设备的情况下，用非常简陋的工具实现一个完整的唱片生产流程。那前面说了，他是个极客，他是个工程师啊，所以呢，他也确实有办法。首先是他解决了刻录机的问题。传统的留声机啊，我们知道是一个播放的设备，对吧？唱针呢，在唱片上面去拾取这个振动，并且将它转化成电信号。但是刻录机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反向的操作，将电信号呢转化为物理振动，然后用这个刻针在介质上刻出这个声槽。博古斯拉夫斯基当时从旧货市场和垃圾堆里淘来了各种老旧的留声机、收音机和电影放映设备，把他们把这些东西拆散啊，他把留声机的唱针部分拆开，然后呢，把里面的电磁元件进行改造。他需要一个能将音频信号转化为足够强大机械振动的这么一个部件，好在这个唱片上面去刻这个音槽。这个呢，通常涉及到电磁线圈和振膜的这种复杂组合。他尝试了各种材料和设计，用自己制的这个线圈去缠绕，用薄金属片或者纸片去做振膜。关键的部件啊是什么呀？是一个刻录的针头。专业的刻录针头非常坚硬啊，都是用蓝宝石或者钻石制成的，非常的耐磨，能够刻出平滑精确的声音槽。但是博古斯拉夫斯基呢，他肯定没有这些昂贵的材料嘛，所以他当时试过什么？试过缝衣针，也还甚至试过这个钢笔尖儿哈，但是效果都不好，刻出来的声音呢都是很沙哑、很短暂。他后来发现啊，经过这个特殊角度打磨的钢针啊，或者是用这个钨钢钻头磨成的针，效果还是相对比较好的。那这些针头呢，就像我说的，必须磨成特殊的角度和形状，才能在相对柔软的这个 X 光片上面刻出勉强可以播放的声槽。而且呢，每一次刻录，这个针头啊都会受到严重的磨损，所以要不断的去打磨和更换。那这件事增加了这个制作的复杂性和成本。那刻录机除了这个刻录的针头之外呢，它的马达和转盘也需要经过精密的改装，你这个速度得非常的稳定。声波的频率决定了声槽的疏密，而声波的振幅决定了声槽的深浅。任何微小的转速的不稳都会导致音高漂移，播放出来的音乐呢就会跑调。OK， 解决了生产的工具之后呢，第二个挑战是材料的来源，就是你用什么去制作黑胶唱片呢？当时主流黑胶唱片的生产材料是赛璐璐和虫胶，但这两个东西都是受严格管制的这个战略物资啊，根本凭普通人根本是无法拿到的，你更别说大规模运用到地下生产了。 那博古斯拉夫斯基和他的伙伴们尝试过各种的替代品，他们试过这个旧相片，在上面涂上这个清漆，试过呢塑料薄膜，但这些材料啊，要么太脆，要么太软，没有办法长时间的去承受唱针的磨刻，音质呢也非常差。直到他们发现了一堆堆的被废弃的 X 光片。为什么 X 光片会拿来被作为替代品呢？首先非常关键的啊，免费，而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为苏联当时的医疗管理规定， X 光片在病人出院或者档案期的这个保存期满之后呢，是必须被销毁的。所以说每天啊，都有着成千上万印着人体骨骼器官影像的这些 X 光片被医院呢当作废弃物去丢掉。那他们处理也是需要流程，也是需要这个精力的嘛，所以医院呢巴不得人有人来帮忙处理这些医疗垃圾。所以这使得 X 光片呢成了非常容易获得的成本为零的材料。那这对于地下操作来讲，对吧，能够把这个唱片的价格打下来，这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呢， X 光片的物理特性非常适合刻录。它们的基底啊，通常是这个醋酸纤维或者是涤纶塑料。这种材料呢，有着一定的韧性，不容易破碎啊，同时呢，又非常的柔软，能够让这个改装过的刻录针能够刻出生槽。虽然它的硬度不如真正的黑胶唱片，导致音质的损耗和这个唱片的寿命会缩短，但是在当时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的情况下， X 光片已经是最好的选择了。它本身有一定的厚度，能够承载唱片所需要的物理结构。最后呢，还有一件事啊，可能大家都没有想到，除了物理层面之外呢， X 光片还带着一种奇特的反叛的象征意义。这些 X 光片上面刻着的都是人类最脆弱、最隐秘的内部构造，甚至是有一些病态的内部构造，对吧？包括你像断裂的骨头、弯曲的骨头，甚至有一些病灶的这些人类内部的，比如肺啊、肝啊各方面的。那当自由的爵士乐的旋律在这些我们可以说死亡的图像上面，对吧，被播放出来的时候，它构成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但是又充满力量的对比。这种荒诞与现实的交织赋予了骨碟超出了音乐本身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仅是用来播放音乐的载体，更是一种对僵化体制的一种讽刺，一种对生命和自由的呐喊。好，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材料，地下生产的这些炼金术士们便开始到了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制作过程。这个过程啊，非常的难，非常的危险。那这帮人呢，也是充满了创造的智慧啊。每到深夜，他们就开始行动啊。博古斯拉夫斯基和他的伙伴们会像幽灵一样潜入到列宁格勒各大医院的后门，他们穿着普通的工服，混迹于夜晚出入医院的这个人群当中。他们呢，就去这个医院的垃圾房啊，或者是那些待销毁的档案室，就去要这些 X 光片。通常呢，你人家肯定也不可能说你要就给嘛，对吧？他们会带几瓶这个伏特加呀，或者是这种几角张卢布啊，去贿赂一些当时值班的这个清洁工或者看门的人。那其实他们呢也无所谓，对吧？你能把这些垃圾处理掉，肯定是好事嘛。那博古斯拉夫斯基呢，就偷偷摸摸的把这些成捆的 X 光片从医院后门搬出来，搬到他们的秘密作坊。那这个作坊呢，可能是某个朋友的厨房。可能是呢堆满杂物的储存室，或者是地下室的角落，光线昏暗，通常只有一个白炽灯啊，在那儿摇摇晃晃哈，提供微弱的照明。拿到这些 X 光片之后呢，第一步是准备和清洗。收集来的 X 光片呢，往往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它们呢可能因为存放时间比较久，沾满了灰尘，或者上面呢有这个病人的信息，所以呢它们需要经过一些化学处理哈。简单的去擦拭，确保呢这些 X 光片表面没有大的这种颗粒去影响刻录。第二步是剪裁，这个是将 X 光片从医疗垃圾转化为音乐载体的第一步。标准的唱片是圆形的，我们都知道，但是 X 光片一般都是方形的。博古拉夫斯基他们没有专业的切割机，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指南针或者是一个合适的大小尺寸的盘子，在 X 光上画一个圆形的轮廓， 然后用一把普通的家用剪刀或者是一把美工刀小心翼翼地沿着轮廓去剪裁。这个过程需要非常大的耐心和精确度，因为任何一点点的不规则都会影响唱片播放的稳定性。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后来许多保留下来的骨碟边缘都不太规整，甚至有些毛躁，而这正是骨碟独特的印记。剪裁好了之后，第三步是打孔。圆形唱片中间啊，需要一个小孔，这样的话才能把它固定在留声机的转轴上。同样的，博古拉夫斯基他们没有专业的打孔机，最原始也是最普通的方法就是用一根加了热的粗铁钉或者点燃了的香烟在这个唱片中心烫一个孔。这个孔的直径必须与留声机的转轴是相匹配的，如果这个孔打偏了或者打大了，那么唱片在旋转的时候就会晃动，导致这个声音失真。所以啊，这步看似简单，但是需要相当的熟练度和技巧。第四步就是刻录，这个是整个过程当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技术环节。在他们简陋的作坊里，博古斯拉夫斯基的自制的刻录机占据了核心的位置。这台机器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它攻克了重重难题，由一台改装过的旧留声机、一个自行缠绕线圈的电磁头、一个自制的放大器和一个特制角度的刻录针组成的。在所有这些硬件都齐备之后，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音乐的来源。对于骨碟来说，音乐的来源通常是以下几个啊，要么是短波的广播电台，通过高性能的短波收音机捕捉来自美国之音、BBC 这些西方电台的信号。这些信号呢，虽然经常受到干扰，但是偶尔也会有清晰的爵士乐或者摇滚乐来播放。音乐的第二个来源呢，是走私的黑胶唱片。前面也说了，有少数的外交途径海员或者黑市流入苏联的西方的正版黑胶唱片，这些是极其珍贵的母带，非常的贵重，他们啊要被小心翼翼的播放，以便呢他们这个内容可以复制在 X 光唱片上。那除此之外呢，就是磁带录音。在磁带录音机普及之后啊，磁带也成了 X 光唱片重要的音乐来源之一。当音源被接入刻录机，刻录机开始在 X 光上面雕刻，每一张 X 光唱片通常都只能录制一到两首歌曲，因为它们的尺寸实在是太有限了，而且音质要求它们使用比较宽的音槽去提高稳定性，每次录制都需要高度的专注和技巧，刻录的速度、深度都会直接影响着最终的音质。由于材料的局限性和设备的简陋，骨碟的音质往往是非常粗糙的，充满了底噪，但也正是这种粗糙反而赋予了它一种独特的野性的韵味。这些刻录好的骨碟像一件件珍贵的违禁品，被小心翼翼地堆放在作坊的角落。它们没有正式的包装，有的时候只是用旧报纸简单的包裹起来，但它们的价值远远胜过了任何更加包装精美的唱片。随着生产稳定以后啊，一个地下的黑市网络也随之建立起来。这个网络就是我们刚刚被称为的伦琴出版社或者 S 光出版社。这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机构啊，更是一个秘密的文化传播机构。这个网络的传播链条非常的复杂，但是又非常的高效。首先是生产者，就像博古斯拉夫斯基这样教父级别的人物，对吧？他们负责核心的刻录技术和母带的来源，他们通常会在列宁格勒或者莫斯科这样的大城市设立主要的作坊。接着呢是分销商啊，首先是泰金这样的人物，他把博古斯拉夫斯基做出来的唱片分给斯提利亚吉圈子里面的核心人物，这些人承担着将骨碟从生产地运往各个城市的任务。这些人可能是学生，可能是小职员，甚至少数大胆的普通民众。他们利用火车、巴士将骨碟藏匿在行李当中，巧妙地避开检查，从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把骨碟运往比如说基辅、明斯克、利比利斯这些其他共和国的主要城市，然后到那之后再由当地的小型分销商分发给零售商。那最后到了零售商，这通常就是最底层了，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环啊。他们通常都是在街头巷尾啊，公园长椅、大学宿舍或者是公共浴室。哎，为什么是公共浴室呢？因为浴室里面说话声啊可以被水声掩盖啊。他们会在这些地方进行秘密的交易。 他们会用特殊的暗号进行交流，只和熟悉的面孔进行交易。一张骨碟的价格通常是一到两卢布，相当于当时一顿午饭的钱。那对于一个学生和普通员工来说，这个钱其实是可以负担得起的。这个价格也充分体现了骨碟的廉价和普及性。它不像走私黑胶那样是少数人的奢侈品，而是可以被大众普遍享用的。而这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所描述的那个交易的场景。这个网络的运作啊，可以说充满了风险，每一步都可能面临着科格博的监视和诱捕。那么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好奇哈，这些骨碟里面到底刻录了哪些音乐，或者是刻录了些什么样的音乐呢？虽然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啊，在当时是主流音乐，但是骨碟刻录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凡是官方不需要你听到的，都在刻录范围之内。首先就是美国的爵士乐，比如说 Louis Armstrong、 Ella Fitzgerald、 Glenn Miller 这些人哈，这些音乐自由即兴，是苏联官方强调的集体主义和秩序跟这些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备受年轻人追捧。然后是摇滚乐，1950年代摇滚乐已经开始在美国崛起了，猫王这些早期的摇滚乐手以狂野的节奏和叛逆的形象迅速俘获了苏联青年人的心。摇滚乐被视为西方的堕落之声，官方禁止一切跟它相关的活动。那除了爵士乐和摇滚乐之外呢，其他的一些西方的流行音乐，比如说 Mambo、 Boogie Woogie， 比如说 Tango 这样的舞曲啊，这些节奏性非常强的让人忍不住都想要跟着跳舞的，这都是当时刻录的西方音乐的范围。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被禁止的俄罗斯移民歌曲，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别。许多十月革命之后流亡西方的俄罗斯艺术家，他们的歌曲在苏联被视为反革命或者是怀旧腐朽，所以呢被彻底禁止。最后呢，还有一些俄罗斯城市的民谣，或者是这种类似法风的这种相送啊，甚至包括一些具有犯罪背景的或者监狱风格的歌曲，这些歌曲描述一些边缘人物的生活，充满了粗粝的真挚感，而这些歌曲与官方的那些歌颂的英雄形象都是格格不入的。那么这些音乐啊，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官方主流叙事之外，他们代表个体的情感、自由的表达以及对主流文化的抵抗。通过这些音乐，年轻人找到了宣泄的出口，找到了同类的认同，也找到了自我存在的意义。然而这种宣泄必然是要付出代价的。当骨碟这种地下流行文化以惊人的速度在苏联蔓延的时候，它自然很快就引起了官方的警觉。最初啊，可能只是地方警察把它视为普通的投机倒把行为哈，最早是可以说是一种经济犯罪。然而随着影响力的扩大，这其中所携带的西方腐朽思想和反苏歌曲的政治暗示日益明显，问题很快就被提高到了更高的层面。克格勃这个在苏联当时拥有着最高权力，以严密监控和镇压意见而闻名的国家安全机构开始介入了。在克格勃眼里，骨碟不再是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一场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战争。那些模糊的爵士乐旋律，那些流亡歌手的哀怨吟唱，在他们看来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更具有腐蚀性，因为他们直接触及了人们的情感，动摇了人们的思想根基。克格勃的行动非常的专业，而且非常狡猾，他们不会轻易闯入一个可疑的作坊，在没有得到证据之前，而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更隐蔽的策略啊，我们今天叫钓鱼执法。便衣警察会被派到那些斯里亚吉经常出没的场所，比如咖啡馆、公园、舞会、大学校园。他们呢会伪装成对西方文化充满好奇的乐迷，虽然他们可能对最新的美国爵士乐知之甚少，但是他们会运用心理学去学习那些时髦的行话，模仿斯提里亚吉的穿着打扮，甚至主动跟他们搭讪，表现出对禁忌音乐的强烈兴趣。这些伪装的乐迷呢，会慢慢渗透到斯提里亚吉的圈子里面，建立信任。一旦他们发现潜在的买家或者制作人，他们就会提出购买特别稀有的骨碟，引诱目标上钩。当交易发生的那一刻，或者说当他们被带到秘密作坊的那一刻， 逮捕行动就会迅速开展。咱们今天故事当中的这个主人公哈，这位古碟教父博古斯拉夫斯基自然也没有办法逃脱克格勃的眼睛。在1950年代中期，在他的这个 X 光出版社达到顶峰的时候，博古斯拉夫斯基被捕了。他的审判啊，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一场公开的表演了。在法庭上，检察官慷慨激昂地指控他传播资产阶级腐朽文化，非法投机倒把，危害社会主义道德风气。博古斯拉夫斯基呢，他坐在被告席上，面对着愤怒的指责，他也许会感到疲惫，但他眼神中从来没有失去那种工程师特有的执着。他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呢，在那个不容争辩的时代，任何人个人主义的这种辩解都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最终，博古斯拉夫斯基被判了刑，他的罪名是投机倒把和更严重的反苏煽动和宣传。他所有的设备，包括那些亲自打磨的刻录针头，那些废旧零件组装起来的马达和放大器，全都被没收，在官方的销毁仪式中被砸碎，化为一堆废铁。他被送进劳改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已经足以打击他们，让他们彻底放弃对古碟的追求了。在劳改营里面，人的一切意志都会被消磨殆尽。但是对于博古斯拉夫斯基，这个对于音乐有着近乎狂热的古碟教父，却展示出了异于常人的韧性。几年之后，他刑满释放，回到了列宁格勒。劳改营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但是他没有选择去过平静的生活，也没有选择在美国工厂里面默默地去当一个工人。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决定，他要继续制作古碟。他开始从零开始寻找零件，从零开始凭借着记忆，对印象当中的刻录机的每一个细节去还原，重新设计电路，重新打磨针头。他再次联络之前的朋友，再次打通医院里面去获取 X 光的地下渠道，最后他重启了他的 X 光出版社。他这么做显然不是为了钱嘛，在那个年代卖古碟虽然是能赚到一些钱，但是跟他付出的巨大风险相比，这点经济回报显得微不足道。博古斯拉夫斯基的行动更像是当时那个对庞大而冰冷的机器发出的一种挑战。他一共进了三次监狱，每一次出狱他都选择重新回到这条危险而充满激情的古碟的制作的事业当中。他的故事成了当时地下音乐的一个传奇。那除了博古斯拉夫斯基之外呢，鲍里斯泰金啊，就是他那个搭档，负责营销啊，听起来可能是一个商人，有更多的商业头脑，但是他也曾经多次被捕入狱。除他俩之外啊，还有其他无数的古碟的制作人、分销商，甚至听众，他们都曾为这个东西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他们要么被学校开除，被单位解雇，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剥夺自由。这场关于古碟的官方和地下的猫鼠游戏在苏联持续了近20年。它不仅仅是关于音乐，更是一场关于文化的抵抗，一场关于自由意志的隐秘斗争。但是啊，我们说任何传奇，任何故事都有结束和落幕的一天。古碟的终结并非来自于克格勃的彻底镇压，而是来自于技术本身自己的迭代。任何技术无论多么巧妙或者多么富有创造力，都是有时代的局限性的。对于古碟而言，它最终并非源于外部的强力打击，而是被一场更为温和但是却势不可挡不可逆的技术革命所替代了。因为进入了1960年代中后期，一种全新的音乐载体和播放设备开始在苏联逐渐普及，那就是磁带。跟笨重昂贵稀有的黑胶和黑胶唱片的播放器相比，跟粗糙易损音质差的古碟相比，磁带和磁带录音机简直就是划时代的产品。首先啊，磁带的复制和传播变得非常磁带的出现让音乐的复制和传播变得非常的容易。我现在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印象很模糊啊，就家里面有一个录音机，就是磁带的，就是你左边它有两个卡槽，你把左边呢放上一个磁带，就是有音乐的磁带，右边放上一个空白的磁带，你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完成对这个原有磁带的一个复制。 成本是相当低廉的，人们可以在家里哈几台机器串起来就能进行道路，这种复制的速度和效率是骨碟时代没有办法比拟的。其次呢，是音质的大幅提升。虽然早期的磁带音质可能还不如高端的黑胶，但是你去跟 X 光唱片这种非常不专业的材料去相比，磁带的音质肯定是碾压级别的，底噪更少，对吧？动态范围更大，音乐的细节保留的更完整。再其次呢，磁带的便携性和耐用性也是远超骨碟的。磁带小巧，不易损坏，而且可以反复的播放和擦洗。那骨碟的所有的缺点在磁带面前暴露无遗。面对磁带录音机的普及，曾经承载着无数渴望灵魂的骨碟迅速退出了历史舞台。它就像一个完成了使命的英雄，在时代的浪潮中悄然隐去。那些曾经的 X 光出版局的从业人员，要么转行制作磁带，要么彻底销声匿迹。博古斯拉夫斯基他们的故事也随着磁带的出现，骨碟的淡出而慢慢成为了传说。而曾经那些堆积如山的骨碟，大部分最后因为损坏被丢弃了，被遗忘了，就像真的变成了医疗垃圾，在时光的洪流中慢慢的降解，只有少数被当时的收藏家和博物馆保留下来，成为那个时代最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注解。今天啊，咱们生活在一个音乐唾手可得的时代，流媒体服务器让我们只需轻轻一点就能听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任何一首歌曲，高保真的音质，个性化的算法推荐，无限的曲库，让音乐的获得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和无缝。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幸福的年代，我们不需要去为任何一种音乐去冒着生命危险，去获得一张 X 光唱片，不需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竖着耳朵听被干扰的广播。但是这种极致的便捷当中，我很难讲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是否还拥有那种为了听到一首歌我们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付出自由的代价，那种狂热的激情，那种偏执的行动，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现在还有了。我前段时间听说有个 APP 啊，推出了一个30秒听一首歌的高潮然后决定是否喜欢这首歌的功能，让人听一段音乐的时候就好像在交友软件上左滑右滑，短短的几秒钟就能决定一首音乐创作在一个人那儿的生死。当音乐变得如此廉价，如此容易获取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怀有同样的敬畏和珍惜？我们是否还有那种听觉的饥饿感？在我知道了骨碟的故事之后啊，尤其是当现在我被软件的那些推荐算法折磨得太久，听了太多那些随时随地都会不合时宜地钻到我的耳朵里面去，那些粗制滥造的高品质音乐的时候，我经常会想到以下这么一个场景。一张印着人类胸腔骨骼的 X 光片，在某个废弃的角落里，或者在某个秘密的地下室里，它被放置在简陋的留声机上。唱针呢，缓缓地划过那一根根分明的肋骨，划过那些曾经支撑过生命又被岁月磨损的骨骼的纹理当中。就在这个肋骨之上，就在这个或许曾经象征着死亡的影像当中，唱针划过，奇迹般地传来了 Louis Armstrong沙哑又充满力量的歌声。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这或许就是骨碟的独特之处，它将医用 X 光片这个原本冰冷的诊断工具转化成了寄托情感传递自由的介质。那些粗糙的骨碟或许早已经消失， 但是他们所代表的精神早已像一颗种子一样冲破了坚硬的土壤，留下了不灭的印记。而骨蝶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一个声音是理所当然就存在在那儿的。感谢收听这期的 Y for Jazz， 我是米周，祝大家晚安。
What a wonderful world. Yes,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